的教会。那谢谢蔡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本来这一次我来的时候，是要介绍一本书给大家阅读，是我的老师麦西正牧师师母所写。那么蔡牧师说，倒不如来讲道啦，这样。那么谢谢他给我这个机会跟调整这个他讲道的时间哈。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哦，再过12个小时哈，那么我们一年就要过去，那么我们又大一年了。我最近我的孙跟我们两个人讲，因为我跟我太太都有一点感冒啊，他就跟我们两个讲，他说老人家通常病都会多一点啊。因为我们他都说我们老了，老人家会病多一点点的啊。好，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来讲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呢我称它为喜乐连连一我灵。喜乐的心是良药，每一个人都懂。有一个调查是在台湾，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年纪越大，我们喜乐笑的时间越少，你觉得同意吗？你的年龄越大，你笑的时间越少。那么小孩子呢，好像2岁3岁4岁5岁6岁那些在幼儿园里面的儿童，他们笑的时间很长。他们有一个统计，他说在幼儿园笑的人，这个小孩大概每一天笑460到480次，很多。那么我们年纪大的呢，我们笑的时间大概一天16次。假设你自己一个人住，就更少了。你一个人住笑什么？没有的笑，好吗？你自己笑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原来这个时间很，这个调查很有意思。小孩子很天真，他你讲一句话他就笑，你做一个动作他也笑，他怎么样你都可以逗他笑。但是我们年纪越大了，我们笑的那个时间真的越来越短。但是保罗在这里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原来喜乐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动力。所以他写那个腓立比书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一直鼓励我们信徒，我们要在主里面常常要喜乐，因为这个就是腓立比书的主题。我们先读一个经文好不好？先读上帝的话，腓立比书第4章1到第7节。好，我们很整齐的来读上帝的话好吗？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我劝幼雅弟与纯都基都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们这真实丰富耶和华的，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各里面和其他的同工一同劳苦，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这做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讲到第一世纪教会的情况，这个情况不单单是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充满动力，但是他们也有问题。原来教会里面是有问题的一个地方。我常常有一个感觉，我不晓得你们同意吗？教会就是罪人的地方，在这里的时候，在这里没有一个好人，你们同不同意啊？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问题，我们有罪，所以我们需要耶稣。但是很宝贵，就是我们是个蒙恩的罪人。 虽然我们是蒙恩，在一个教会里面生活的时候，总有问题，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怎么样，有问题。今天主日崇拜，有一次，早上这个崇拜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不想起床，他的太太跟他讲，起床了，迟到了，我们一定要准时要到教会去啊。他说，我今天可不可以不去教会啊？因为我不想去教会。为什么啊？因为我不想见到那些人，我看到他们我就不高兴，他也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很难过，很不喜欢，老的也不喜欢我，中的也不喜欢我，年轻的也不喜欢我，儿童也不喜欢我，我不想去教会。他就没有去，他就告诉他的太太不要叫他去教会，去啦，赶快啦，要穿衣服，迟到了。那个丈夫忽然间站起来，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理由，我一定要去教会。他说好，因为你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啊。哇，这很痛苦。假设这个不晓得谁的问题哦，什么人都不喜欢他，那个不晓得是牧师的问题还是会友的问题。就是你发觉到原来教会就有问题，原来教会就有需要，教会的问题使到我们失去了喜乐。一个失去喜乐的人是很痛苦，一个没有喜乐的人在他的人生里面就没有动力。我们不想见人，我们也不想做事，我们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们也没有兴趣。保罗在这里的时候提醒我们一样事情，不，我们不能这样。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原来他自己用他自己做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保罗是个很阳光的人，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文字很有意思，他说喜乐的人像太阳，走到哪里就怎么样，亮到哪里。一个喜乐的人原来就是那么的有吸引力，那么阳光。我们常常都说那个人很阳光，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有一个动力在里面去。怎么样能够有动力，怎么样有阳光？因为他喜乐。但是相反，消极的人像什么？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你发觉到有一些消极的人就这样咯，你很怕跟那些消极的人在一起，因为他总是看负面的，怎那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这样也不好。但是正面的阳光的人样样都好，每一样东西对他来讲都是什么，从好的那方面来看。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乱讲，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没有根据，因为保罗自己本身就是充满阳光的一个人。好，保罗就在第四章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就讲了，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弟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在哪里啊？他在监狱，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坐牢，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得罪了当时的罗马政府，所以罗马的政府将他关在那个牢里面去。保罗写那个书信的时候，内心里面充满着的就是他自己的困境。假设你是一个坐牢的人，你为了福音坐牢，你会怎么样？你很可能会很自怜，好吗？你感觉到全世界都欠了你，你感觉到这个教会为什么不来关心我？教会为什么不为我打气？为什么教会不为为什么啊给我一个问安？他总是以自己为什么为中心。但是保罗是个阳光的人，他不是这样。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啊，我所想念的，你们就是我的什么？你就是我的喜乐。什么是我的喜乐？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是喜乐这个概念在里面？你就是我的喜乐，我看见你，你就是我的喜乐，你就是我很愿意告诉别人的那一位，你就是我的喜乐。我第二个儿子出生的时候很可爱，我们有一个冲动想带他到婴儿比赛那边来跟人家斗一斗比一比啊，因为他很可爱啊，肥肥肥肥的一个小孩 啊，常常笑。我跟我太太两个出门啊，推那个车到那个百货商场去那边看推的时候，总有人说停一停脚步，总说哎呀很可爱啊，很可爱啊，这样啊。当人家称赞你的孩子跟孙儿，你会觉得怎么样？哇，你很开心。哇，一直推的时候，总有人停下来，很可爱啊，很可爱啊，很可爱，总会逗他一下，你很快乐。我的太太跟我讲，哦，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要回家了。我说不能，还有很多人还没有看到。哎呦，还有很多人没有看到他，你就以他为什么？为喜乐。你一讲起他，你就喜乐。好像今天我们做爷爷、做祖父的人，做公公婆婆的，做爷爷这个妈妈的，你会发觉是怎么样？你一讲起你的孙，你就怎么样？你就喜乐。讲起儿子都没有那么喜乐，啊，讲起女儿也没有那么喜乐。一讲起孙很喜乐，为什么？他就是你的喜乐，你以他为快乐。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快乐。”他们有没有问题啊？有。保罗自己有没有问题啊？有。阳光的人不是看问题的所在，阳光的人永远是从困境当中看到什么出路，看到盼望。保罗在这里的时候就讲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保罗在第四章里面讲了三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实是四个，因为今天没有时间讲第四个，我就讲三个好了。第一个，保罗说要站稳，怎么样站稳呢？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用一个站稳这个字，是以一个钉钉来面对很多的敌人来攻击他的时候，仍然不转移，仍然不会畏缩，仍然的站在那个地方里面来对准那个仇敌来迎战。保罗就用了一个这样的字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会有问题，我们人生里面一定会有难处。弟兄姊妹，2017年当我们数算的时候，主的恩典很多，但是我们的难处也不少。你怎么能够看到上帝给你恩典呢？因为就在难处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样能够感受到上帝的丰富在我们里面呢？就是因为我们在缺乏当中。你怎么看到上帝的平安给你啊？因为我们就在困难当中，我们就在不如意的环境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上帝给我们的平安与赐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保罗说，无论如何，无论环境怎么样恶劣，无论环境那么不顺利，我坐牢，你们教会里面也有问题，保罗说要站稳，不给那一些的困难影响我们，不给这些困难摇动我们对主的信靠。所以保罗说要站稳。什么叫做靠主站稳？我感觉到有几个意思。第一，当我们说我要靠主站立得稳的时候，它的含义就是说你要循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换句话来说，当我们面对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不用以自己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人总是这样了，对吧？困难一来到，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惨了，死了，对不对？环境恶劣一来到的时候，死了。我们总是往那一方面来想。有一个爷爷抱孙了，很高兴。他的孙2岁了，所以他的妈妈就叫他啊，叫爷爷啦，爷爷，爷爷，爷爷。很开心。叫了第二天，爷爷死了。那么那个女儿啊，那个做妈妈的，好了，叫妈妈了，啊，爷爷叫过了吗？妈妈，妈妈，妈妈也很开心。第二天又死了。那么这个妈妈就说好啊，叫爸爸啦。哇，那个爸爸很紧张，心里边一直跳。爷爷叫了2天死了，妈妈叫了2天死了，现在叫他爸爸，爸爸，哇，他很紧张。到第二天的时候怎么样啊？啊，叔叔了，我们想东西就是这样了，因为爷爷死了，妈妈死了，爸爸 在了叫了两天也死了，原来不是，没死了。那个爸爸很高兴，越来越高兴，因为他懂得叫爸爸。我们有时候想东西有一个定律，这个定律就是因为前面这样，所以下面就是这样。我们有个定律，就是以前是这样发生，以后也会这样发生。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用你的眼光来看事情。什么叫靠主站立的稳呢？遵循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就抓住他的应许。新的一年，当我们要迈进2018年的时候，你感觉到你2017年缺乏了什么东西？我们缺乏了喜乐，我们缺乏了经历上帝的同在，我们缺乏了我们遵从基督的教导。有很多的东西都以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事情。保罗说不要，靠主来看事情，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第二，什么叫做遵循基督的教导啊？就是我遵从他的话语，我尊重他跟我讲的话。当我们每一天读上帝的话的时候，用一个怎么的心情来读？当我们每一次来读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怎么的态度来聆听上帝给我们的话，给我们的教导？还是每一次我们来崇拜的时候，以前我们在香港广东人讲去教会崇拜的时候，我们用一句话这样讲：做礼拜啊，做礼拜啊。什么叫做礼拜啊？这我都摸不清楚这句话。做礼拜就是说好像是去那边做了尽了一个本分，尽了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在里边去。我们不是在里边来聆听上帝的话，我们不是在里面等候上帝给我们的信息。过往一个礼拜里面生活很艰苦，很不容易，在今天究竟上帝给我们有什么话语？保罗说遵从上帝的话语。有一个年轻人去了另外一个省读书，爸爸是个很严谨的中国人，民国初年的时候他就供那个给那个儿子读大学很不容易，所以他去了外州读书。爸爸每一次都写信给他，民国爸爸写信是用什么笔啊？用毛笔写给他儿子啊。爸爸写的信通常都写什么啊？都是那样咯，好好读书啊，省一点钱啊，不要乱花，就讲这些了，没有别的讲的啊。所以爸爸每一次写信，他住在一个房子，那个房东说：“小李啊，有信啊。”这样哦，他就下来看，哦，是爸爸的信，不是很开心啊。但是爸爸的信总要看。他后来就认识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他就大家认识了不久，女朋友又搬到另外一个省那边住。那个女朋友久不久又写一封信给他。女朋友写信是用什么笔写啊？用钢笔写，所以他很高兴。女朋友写信通常讲什么啊？我爱你，你爱我咯。啊，你啊，很想你啊，很想你啊，很想你，很高兴。有一次，他也收到信了。哎，小李啊，有信啊。毛笔还是钢笔的啊？啊，毛笔的丢掉啊，可以了。啊，钢笔赶快下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神的话，究竟毛笔写还是钢笔写的？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遵从上帝的话，爱他的话，还有效法他的言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做。我们不但要效法他的言行的时候，我们就爱上帝的子民。一个人怎么能够失去喜？为什么失去喜乐啊？因为我们都没有做这个事情，我们也没有爱上帝的子民，我们也没有寻求并实现他的旨意的实现。所以你发觉到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站稳，我们也没有靠主。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没有遵循这些东西的时候，保罗说我们失去了我们人生的喜乐。一个人最大的喜乐是什么？主耶稣在主导文当中常告诉我们，愿你的旨意怎么样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假设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的话，你一定是个快乐的人生， 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符合上帝的要求，符合上帝要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二，第一要站稳，第二要符合。什么是符合？保罗在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他说我劝有阿爹与神都基都要在主里怎么样同心。问题是什么使到我们不喜乐？因为人际关系出了问题。我们有时候活在这个有罪的社会里面，人总是有问题，人的问题带来就什么冲突，人有问题的时候带来误会，人的罪性总是感觉到自己对，人总是感觉到别人错，自己总是对。假设这个经文我们看拉丁文的圣经的版本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动词你们要在主里同心这句话的时候，原来拉丁文的动词表示什么？他们彼此都有错，不是一方面就犯错，两个都有错。这句话很公道，保罗没有偏袒另外一边，保罗自己没有纵容另外一边，保罗指出问题的所在，或许我们人缺乏喜乐的问题，就因为我们人际关系出了问题。我们中国人常常都讲了，两条锁匙才能够怎么样浪浪响，两个手才能够派起来。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时候没有偏袒另外一方，他要我们符合。有一个人去学画画，第一堂课那个老师很好，亲爱的同学，你来学画画，我不是教你怎么样这个技巧怎么样去画那个画的技巧，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课，要发现。哎呀，这个老师真的很了不起，他说今天我们人缺乏什么，看一个事情看它的美，我们不懂得发现，我们不懂得欣赏别人，我们总是有谈没什么没赞啊，这个是广东话来的是吧，有谈没赞啊，我们只懂得谈人家那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们不懂得称赞别人。这个课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缺乏的就是对这个世界里面的发现，它的美，它的好，它的良善，它的好处，我们不懂得这个发现，没有能力这个发现，没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动力，也没有这个心态在里面。2000年的时候，2000年有一个学问在心理学界里面出现，叫正向心理学。正向心理学影响很大，其实这个正向心理学在圣经里面老早都正向了，对不对？保罗是不是正向啊？保罗已经老早就将这个的心理学的理念放在圣经里面，所以保罗就说我亲爱的弟兄啊，那个时候他在哪里啊？刚才我们讲了他在牢里面，他已经是很正向来看事情，他并且鼓励弟兄姊妹们从好的方面来看事情。正向心理学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社会相当大，很出名的一个概念就是半杯水了，对不对？你同样看到半杯水，你是看它怎么样啊？只有半杯水，还有怎么样？还有半杯水这个概念。当你心里面说：“哎呀，只有半杯水而已啊”，这样你就很苦咯，你就会苦挂你。但是你心里面很高兴说：“还有半杯水”，你心里面怎么样？很兴奋。你银行里面还有多少钱啊？还有500块。哎呀，只有500块而已啊，这样，那么你就很不高兴。但是说，哎呦，还有500块，太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看事情的那个什么，那个重点在里面去。你怎么样来看一个事情，就成为我们将会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困境。你跟我，今天我们不快乐，我们没有喜乐，保罗说要站稳。第二，我们要符合。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寻找那个因素是什么东西。有一个人，对不起啊，是不是啊？你帮我按下一张啊？ 好了 ，OK， 我们大家都按不到哈 ，OK， 可以吗？啊，请你帮我按下一张。啊？哦 ，OK， 好，有一个人叫做一个心理治疗师叫做 Satir， 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问题本身不是真正的问题，你如何去应对，你应该如何去解决应对，那个才是什么啊？来了，这个人就讲一句话，问题不是问题，怎么样去应对才是什么才是问题，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讲，你要发现你的问题的所在，不然的话我们永远都在里面兜圈子，你永远跑不出来，你永远以为是什么别人的问题。保罗在这里的时候告诉腓立比教会，我们要用主的眼光来看事情以外，我们就是也用主的眼光来看问题，来发现问题的所在。有一个做丈夫的总感觉到一个事情，好像他的太太最近这个听不到他讲话，这个普通话有一句话，国语有一句话是什么？耳重啊，怎么？啊，中听啊，中听啊，他好像有点中听，听不到他讲话这样。所以有一次，他就回家的时候，他就要试一试他的太太是不是真的中听，听不到。所以打开门的时候，哎呀，很高兴，因为他的太太背着他烫衣服。所以他就大概距离20尺，一进门的时候就跟他讲：“太太，我回来啦。”没反应，他就感觉到真的是中听了这一次，他就跑前多10尺，在10尺的时候就跟太太讲：“太太，我回来啦。”他也没有反应。后来再靠近一点，只有3尺，2尺多3尺，太太，我回来啦。太太说：“我这次第3次回大理了。”我第3次回大理，我听到了这样。他以为自己有问题啊，他以为是对方有问题，其实是谁的问题啊？他自己有问题。今天我保罗在这里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要面对这个问题。好，怎么面对啊？往好处看，怎么来往好处看？人际关系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就因为我们常常看对方的短处，就出问题了。保罗说不，我们要看好处，怎么往好处看呢？好，一起读上帝的话好不好？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哥利勉，并其余我和一同同工的人，他们的名字也在哪里去？生命册上。无论你怎么不喜欢的那个人，他总有好处。保罗说他有什么好处啊？因为他们在福音的事上怎么样？与我一同劳苦。假设我们人与人之间一同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往好处来看他，欣赏他的好处，你永远都在喜乐的人生里面。今天你跟我为什么被人家夺取了我们的喜乐？为什么我们带着遗憾完结了2017年，还带着另外一次的遗憾进到2018年里面去？保罗说不，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与人家符合。我怎么能够与他符合啊？我看他的好处，因为这一个人，这两位姐妹在福音的事工上与我什么一同劳苦，怎么能够看到人家的好处？有一个人问那个太太，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先生的短处有多少啊？哎呦，他的短处多了，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哇，是不是很多？好多，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有没有好处啊？有，只有一个。啊，只有一个好处而已啊。是啊，他的好处好像太阳，太阳一出来，星星就怎么样？不见了。假设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大家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这样，人际关系不单在教会，在外面也一样，欣赏那一些人的长处，不看他的短处，人生就很快乐，喜乐的心也充满在我们里面。 不单单这样，保罗说要回归到哪里啊？回归到主里。我劝又阿爹与神都基要在主里怎么样同心。原来我们要回归到上帝里面去，回归到上帝的标准。同心是个过程，同心是很难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主见，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看法。等一下我们去吃饭，两个人以上已经是什么？需要讨论了，是不是？不需要多，两个人，你们夫妇两个人就够了。去哪里吃啊？我要吃云吞面。不啦，云吞面整天都吃，不要，我们去吃汉堡包好不好？哎呀，什么汉堡包啊？汉堡包这个是小孩子吃的东西。两个人就要同心。什么叫同心呢？同心不是个结果，同心是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意见，有很多的不一样的看法，有很多大家不同的感受，有很多不同的争论在里边去。但是我们有同一个目标，我们有同一个的标准在里边，在主里。什么叫在主里边呢？不是你的标准，不是我的标准，谁的标准呢？上帝的标准。保罗在这里的时候看到教会实在需要回到上帝里边去，以上帝为标准，以上帝的看法为看法。假设我们一回到上帝里面去的时候，你发觉到怎么样？人人都放下。原来上帝的标准就是什么？放下。上帝的标准是什么？要我们和气。上帝的标准就要我们礼让。上帝的标准要我们彼此接纳。上帝的标准要我们彼此谦让。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上帝的标准。在主里就是那么宝贵。在加拿大有一个动物叫刺猬，你听得懂我的国语哦？啊，刺猬啊。那么这个不是尖猪哦，这个是刺猬，小小个的，是一个什么宠物这样。他们就在加拿大的北部里边生长的时候，天气冷得不得了。那么怎么能够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啊？他们两只的刺猬呢，就要靠近一点。当靠近一点的时候，一定会怎么样？哇，一定会刺到对方。所以当你靠近取你卵的时候，你就得到那个卵核，但是你会刺到对方的时候，又怎么样？又跑开一点点。但是又冷了哦，又需要对方哦，又怎么样？又来靠近一点点，但是又刺到对方了，又怎么样？又远了一点点。好像我们的人际关系有时候就是这样，好吗？又靠近一点点，又远一点点，又靠近一点点，又怎么样？又远一点点。保罗说，就在耶稣里面，有时候就是这样。好好，大家没事，平安平安，但是忽然间又吃到一点点，又分开一点点，后来又怎么样？又回来，又抱抱，又抱抱，又亲亲啊，又一点点。我两个孙呢，有时候看到他们的又可爱，又不讨厌啊、哦，不讨厌，不会讨厌。哎，他怎么样都不讨厌的啊，但又可爱，心里面又感觉到为他们担心。两个人会争东西啊，两个人会吵吵啊。两个人会不同意见啊，但是你发觉到小孩就是有他的美，他吵了吵了，哭了哭了，闹了闹了，我不跟你玩，怎么一下子又怎么样啊？又玩在一起，哎呀，我不跟你玩，那么一下子又在了一起，这个就是小孩子咯，这个就是刺猬咯，大家都说好像分离分离分离，这个一下又再合在一起。保罗说又回归到主里，在主里面同心。第三，从旁协助，不单单看他的好处，不单单是回归到上帝里面去，从旁协助他。好，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母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在这里的时候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要帮助他们。原来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需要从旁什么鼓励，为他们打气。我们不站在另外一边，我也不站在另外一旁， 我们要跟他们两个怎么样啊？给他们要和好，因为符合是上帝的心意，符合是上帝的命令。饶恕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不容易学，我们在台上讲很容易，但我们要讲做出来的时候，要上帝给我们很大的力量。但是饶恕原来是释放自己，原来饶恕是帮助自己。有一个人讲一句话比较更加严重一点点，他说饶恕是拯救自己。我们在现在一个苦那个不饶恕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着苦毒，心中充满着难处。你不喜欢那个人来到教堂了，看他坐在哪边，他坐在这里你就坐在这里。假设你看到一个不喜欢的人，你看到他从这边出去，你就赶快从这边下去，还好这边有个楼梯在这里啊，这样很痛苦很痛苦。这个不是上帝的心，这个不是最好的一个处理的方法。有一个人他犯错了，因为他行骗，他被坐牢，抓到坐牢去，他心里面很懊悔。有一天要出监了，但是他不晓得家人会不会原谅他，他就心里面忐忑不安，他就写一封信回去给家人。他说我某年某月某日要出监牢了，我很想回家，我也很想给我知道 你们会不会原谅我，好不好当我坐巴士车回家的时候，假设我看到家门绑住一条王丝带，我就知道你们原谅我，我会很高兴快乐，我就回家了。那个人果然放监出监那一天时间到了，他就心里面一直跳一直跳，不晓得那个巴士车经过家门口有没有看到王四代，他没有勇气看。他告诉那个巴士司机，他说要是你跟某某门牌的前面你看到一个王四代的时候，请你记得告诉我，没有的时候你就不要停车子直往走就算了。那个人很紧张，那个车子快要到家了，然后车子一转进去那一条路，他要住的那条路的时候，全车的人都高兴起来，全车的人都在拍手。为什么？不单单那个房子啊，这个家的门口那个绑了那个王四带，整条马路整条街都绑上那个王四带，很高兴快乐。这个就成了一首歌，哎，哦，不是这个哦 ，OK， 这个下一张幻灯片呢，应该是那个绑了王四带的那条马路啊，是什么东西啊 ？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what old oak tree？ 原来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这首歌帮助了很多人，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你愿意绑上那个王丝带？什么时候你在你的人生里面绑上那个王丝带？2017快要过去的时候，我盼望不是遗憾的，乃是一个很清楚解决我们人生还没有解决的问题。然后很快2018的时候，我们绑上了王丝带，充满了喜乐。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朋友的关系也是一样，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也一样。第三，要治疗。我很快讲完哦。啊，对，啊，还有五分钟就讲完了。我们要治疗，这个治疗有下面四节的经文，成为保罗告诉我们：第一，我们要站稳；第二，我们要 要符合，第三我们要治疗，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是用这个方法。好，我们很快看这个经文，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第四节是个重复句，什么时候你看见重复句的时候，就看到作者是语重心长表明这个真理的重要。什么时候我们看到重复句，就是表明这个经文我们一定要注意，不单单要注意，保罗是用一个命令句，是现在的命令句，什么时候做啊？现在就要做，不是等到明天，不是等到以后，乃是现在我们就要做。做什么？要常常喜乐，要靠主常常喜乐。保罗讲了第四节的时候，然后第五节讲到那个原因，第六节我称它为一个主句。换句话来说，第六节是连贯了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节的经文。当我们掌握到第六节的时候，原来我们就能够掌握第四节，也掌握第五节，也掌握了第七节的经文。第六节是个月节，很重要的概念，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这做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事情告诉上帝。原来这个概念是什么东西？这个概念就是告诉我们说，将一切挂虑藉着祷告祈求感谢告诉上帝，就成了一个定律，成了一个的方法，成了一个方程式。有了这个方程式，我们就能够重拾我们喜乐的什么的动力。有了这个方程式，我们就会将这个喜乐重新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个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罗其实他想什么东西啊？将一切的挂虑藉着祷告告诉上帝。我妈妈年纪大了，我明年一月我会去看她，105岁，很长，很健康，思想还是很好啊！我前两次去见他，他认不到我，啊，认不到，哎呀，心里边很难过啊。但是后来慢慢跟他讲，他也认得到，很快乐。我常常告诉他，妈妈不想啦，不要想东西啊，不要想太多东西啊，不要挂住太多东西。儿子大了，孙儿也大了。你的曾孙也大了，他有曾孙了，他也有这个曾孙啊，因为我的外甥比我还要大，我的外甥呢，啊，我的外甥啊，我今年61，他们70多岁，我妈妈怀孕，我的姐姐也怀孕，以前的年代是这样的嘛，啊，现在就奇怪了，现在就妈妈怀孕。女儿不会怀孕，那么不是不会怀孕啊，不会同时怀孕啊。那么我就常常跟妈妈讲，你不要想太多啊。她说是啊，我都没有想的，她自己来的，她东西自己来，你没有感觉到啊？你没有想啊，她自己来。保罗在这里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你一定有挂虑，但是你怎么样能够将这个挂虑不会妨碍你，使到你不能喜乐？你不要给你的难处，你的难处妨碍你，能够成为一个压力，使你每一天都不能喜乐。保罗说，将你的挂虑藉着祷告告诉上帝，成为一个方程式。我妈妈以前很喜欢打乒乓球，你们喜欢打乒乓球吗？打乒乓球的时候，那个道理就跟那个道理一样。我跟她讲，妈妈，你将挂虑交给上帝，怎么交啊？来的时候你就不要接，我们人就很喜欢接球，输咯。那个球打过来的时候不要接，你一接就输了。你立刻要将它怎么样？直接做祷告，告诉上帝，将它怎么样？打回去。打乒乓就这样吗？哦，难处打过来，直接做祷告祈求，打回去。啊，越是你的乒乓球厉害的，不是滴滴仔啊，打得滴仔你就没办法了啊。但是你 上传啊，上上，不懂，你们懂得什么啊、哦？啊，上面下面这样打过去，告诉上帝，原来上帝给我们人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礼物，就是嘴巴跟手。原来嘴巴跟手是抒发我们内心里面的什么难处的一个很好的出口。在香港长大的人一定知道，这个是湾仔鹅颈桥，就是一个天桥的下面，那边满了人干嘛？打小人，那这个方法是不好的。但是呢，有很多的香港人，很多压力，很大的痛苦。你发觉到越来越年轻人跑去打小人，就什么将你那个讨厌的那个人的名字给我啊，你的老板的名字啊写下来啊，然后呢就用那个鞋子就打，一打小人，二打啊，不是一打小人，二接贵人，打到你冇顶头咁样啊，这样啊。啊，我不会的，我只是啊看上网看，你们上网可以看得到，有一个口诀的。那么这个方法是不好的，但是那个方法却感觉到很多人喜欢这样做，为什么？他就是抒发他自己，啊，然后呢，有时候呢，他就叫那个阿婆帮他打，有时候他自己打，然后用他的鞋子啪啦啪啦啪啪啪打，就是将他的怒气抒发出来，嘴巴跟手。是我们抒发内心里面压力的好方法，他们懂。保罗说：“好，我们都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从喜乐开始，怎么样啊？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就做祷告并喜乐。原来喜乐是上帝给我们的旨意，喜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方式。喜乐是良药，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定要喜乐。你怎么能够喜乐啊？从喜乐开始。怎么能够喜乐？保罗在讲这个概念的时候，靠主喜乐。我再讲多一次，当保罗说靠主喜乐的时候，他的含义说用上帝的眼光来怎么样看事情，用上帝的想法来看事情，回归到上帝里边去，我们心情才能够喜乐。假设什么都回到上帝里边去，我们就很快乐。我很喜欢这个图画，我靠在你了。你有没有讲过几句话？那个鸡蛋已经熟了，因为给太阳已经怎么样晒熟了。但是这边呢，哎呀，真的好啊！然后就一个雨伞来遮住它啊。那么怎么晒都怎么样好？你有没有讲我靠在你啊？这句话，我全靠你了。什么叫全靠你啊？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能。啊，我们一同出去旅行，一同去吃东西。那我靠晒你啦，我没有带钱啦，这样，系咪啊？我靠晒你啦，我不懂得怎么走的。就说你根本不需要再愁，因为他已经怎么样，他能够掌握。你不懂得怎么去处理，他能够掌握，他已经做了一些。靠主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相信一样事情，上帝比你更爱你的女儿，上帝比你更爱你的家庭，上帝比你更关心你一切的需要。第二个概念，应当叫众人知道你谦让的心，主人已经尽了。从喜乐开始，接下来就怎么样？放下。什么放下？什么叫放下？不要那么执着。今天我们太执着了，所以我们转不通。转不来，我们就是太执着。有一些应该执着，我们不执着；不应该执着的，我们应该执着，我们就执着。有一些东西，我们就很痛苦。圣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除了真理以外，一切都自由；除了真理，我们又执着，其他的自由不要紧。你喜欢怎么样怎么样，你喜欢怎么样，不要为了一个小事情。我们大家都坚持不下，不值得。你赢了那个决定，你输了那个关系，代价是不是很大？所以我跟我太太有一个原则，很清楚的，家里的事情她决定，外面的事情我决定。 大事情我决定，小事情他决定，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大事情在家里面，是吧？所以多快乐，是吗？不要为了一些事情，哎呀，真的，我懒得理，随他喜欢摆，他在家里面怎么摆怎么摆啊？他又说，哎，我忽然间想起来，他忽然间挑起那条筋啊，我要将那个沙发放在厨房，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小事情。你为什么为了这些事情吵？放下，叫众人知道你什么样谦让的心。什么叫谦让的心呢？这个翻译很有意思。谦让有一个方，宽宏大量，啊，宽宏大量，啊，有一个感觉都是什么迁就人，无所谓，你喜欢，最主要你喜欢。是吗？有时候真的我看到那些爸爸妈妈为了自己的孩子的婚姻的问题，哎呀，我常常说你喜欢就好了，女儿啊，妈妈啊，因为我的女儿明年要结婚啊，我应该穿什么衣服，我应该中式还是西式啊，中式还是西式啊，我说什么事都可以，只要你喜欢，你喜欢啊，我们就，哎呀，我们年纪大了，不要管那么多，他们喜欢，叫众人知道你谦让的心。为什么？主已经进了，一个最好的原因，耶稣基督快回来了，我们不要再吵了。第七节很有意思，主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第一，我们从喜乐开始，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借着放下，最后你就可以什么？你可以休息了，你可以不用再挂虑了，你不可以不需要再怎么样再缠住你了，因为你已经用上帝的眼光看事情，你靠主喜乐，我已经怎么样？我已经放下，我就跟着什么？我要休息。为什么休息啊？为什么你能够休息啊？一个休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上帝保守了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这个字很有意思，保守这个字保罗是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用词，是一年 一个年的一个军队帮守你看守这个城池，保护这个城池，使到这个城池不被攻占。保罗说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耶稣里面，就是保守你这个心，你的心里面不再被那个的不好的事情来烦扰，不会在那一些恶劣的环境当中所攻击，因为他已经怎么保守你们，一无挂虑，凡事就做祷告祈求并休息。我可能期待当我们新的一年来到的时候，大家都喜乐连连，年年都那么开心，天天都那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靠主站立的稳，我与人家符合，我不计较，还有呢，我要治疗，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定丰富。我最后要讲一个故事，是这本书的故事嘞。啊，我很高兴我能够介绍我的老师啊，麦西珍牧师跟师母，他写了一本书，其实他也写了很多书，啊，最近写了一本。啊，他就知道我在北美侍奉，他说阿勇，帮我介绍一本书啊，给弟兄姊妹带来鼓励。这本书很好，老人家要看，老人家看了之后更懂得自己的年长的心情，年轻人要看，因为看了之后你更懂得年长的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年长的也要看，年轻的也要看啊。那么这本书很好。我鼓励大家买啊，10块钱一本啊，就在书室里边有人买啊，我们一同来帮助上帝的仆人啊，帮助麦牧师啊，帮助麦师母，你可以买一些送给人家啦啊。那么他里边有一个故事很好，有一个老人家年纪大了，我们常常会失眠是吗？啊，睡不着啊，那个牧师去看他， 你失眠了？没，我哪里有失眠？我天天睡得着。为什么天天睡得着啊？因为我每一天都有，每个晚上都有三个枕头躺着来睡。哎哟，那么奇怪啊，什么三个枕头啊？是咯，第一个枕头是上帝的全知，因为上帝知道我一切的需要。第二个枕头是上帝的全爱，因为我知道上帝爱我。第三，因为上帝的全能，上帝一定为我解决问题，所以我不需要挂心。所以上帝的全知、上帝的全爱、上帝的全能成为我的枕头，我不是睡得好咯。啊，里边还有很多故事来提醒大家怎么做一个快乐的老人家，怎么样明白那些老人家的需要，好吗？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很快走完2017。我们承认2017年我们有不同的伤痛，